慧光法师以前我们在读的时候，他是圆光佛学院的教务，那现在是那个慈光寺的那个校长。那我们跟他学过那个中论跟大圣起心论，那时候在慧律讲堂那时候还没有重建啊。那我们在慧律讲堂读到中论，那到大圣起心论的时候，就去借那个通法寺去继续读。那读了两三年哦，因为毕业的时候，那个慧光法师问我说：“啊，你读了有什么心得？”我啊，在乌塔兰本来在拿来贡献，我真的是很苦哎。那时候就感觉我这么认真学，竟然不能进去。那后来呢，因为有一个因缘呢，就听到净空法师的带子。净空法师说，真正要深入经藏，就一定要去写古文。那时候我就想说，哇，我要写古文，我的老师在哪里？我的老师在哪里？那时候一直祈求，因为我十几岁的时候进入，跟我妈就是学佛的，然后我妈就把她师父教她的方法，那就教我们。那我就相当于间接中，我就已经十几岁，那时候十八岁我就开始学佛，离现在已经有四十几年了。那跟那个日常那个不是那个慧空法师学的这么久的课呢，还是听不懂。后来就听那个净空法师讲，你要深入古文。那古文呢，那时候我就几乎都常常拜大悲忏，然后祈求那个我的老师赶快出现。那我这个因缘呢，刚好我那个第一个老师的那个秦先生的老师啊，我第一次是跟一个秦先生的老师学，她是一个女生啊，跟她学的差不多有快两年了。那后来因为我又有状况了，我就没办法去上课啊。我们那个同学啊，那同学是100岁的阿嬷，就是胆杂啵哈。他有一次他说他胆杂啵，我就跟他开玩笑说：“啊，你胆杂啵啊，我叫做胆杂啵；你胆杂啵啊，我叫做胆杂啵。我姓陈啊，我说啊，我胆杂啵。”然后他真的吗？你叫做胆杂啵吗？没有，跟他开玩笑的。就这个阿嬷，他就介绍我跟庄先生学。那跟庄先生学呢，一共学了有12年的。那我跟庄先生学的时候，我就跟庄先生讲说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来学，我为什么要学古文哦，我就是因为啊，我看佛经看不懂，那我希望说我佛经看懂的话，我才能知道里面的真正内涵。啊，我为了读佛经读这么久了都不懂了，我当然是很不甘心啊，说我一定要把它弄懂。所以我们那个庄先生那时候呢，他当时就开了很多课呢，这个课都是读大部经的。我跟他读过的有四书，然后四书就是论语，然后孟子，大学，中庸。我们三字经讲完就开始讲这个了，四书啊。然后四书讲完，老先生就开始讲千家诗啦，然后礼记啊，唐诗啊，尚书啦，诗经啦，老子道德经啦，庄子啊，孙子兵法。孙子兵法那时候上孙子兵法，没有上四书的人不可以上孙子兵法，他就叫他你出去不可以听。其实那个孙子兵法他也是非常好，可是心术不好的人不能听。所以我们学这个课呢，一定要有次第，次第就是说从一楼，从第一层、第二层、第三层，跟小学一样，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，这样的一直往上去的话，你才能把里面的内涵听得很完整，不然没办法。那是我们那时候跟老先生学，老先生说一心一意要我们也去外面教，他就一直跟我们用什么方法去讲，然后学跟老师学这么多的课以后，因为你光学没有用哦，你回家还要去进修，还要去听啊。那还好那个老先生他，我们当时跟他上课的那个袋子呢，我们有把它录起来，那现在我们几乎都在做他的音档。说实在很感谢诸佛菩萨，因为我家的空气听说非常流通，那个袋子呢都不会潮湿，他说他的袋子全部都完整，都没有坏哦，真的超级棒的，所以我才有办法就把他所以前我听的这些课的音档全部都录。可是录了现在人还是听不懂，因为他讲的是火罗威，这是标准的汉音啊，标准的汉音的是我先讲一段，他上课呢，他上那个《论语》的，他上课，他就是用《论语》里头 的那个经文啊，他用吟唱的。好，刚开始也是很吃力，他就在念的时候啊，因为他讲那个闽南音那标准汉音我们都听不懂，他人家已经翻书了，我们都还不会翻呢。到后来老师知道我们不会翻，他就跟我们讲哦，第几页第几行开始，那是为了要去学他那个汉音呐、啊。哎，那老先生，我们跟他上了十二年的课，没有休息过一次哦，超级厉害，包括台风，以前台风地下这个地下室呢，我们以前在上课是在，我们以前上课是在对面第一教室上课啊。那上课的时候，因为台风来就淹水了，那淹水的所有东西都淹了。那老师他也不休息耶，他说他要上课，他没办法，就去借那个楼上的那个七楼上课。所以我们跟他上十二年的课都没有休息，他说来不及了，休息什么？我们听不懂，来不及了。他说不是你来不及了，是我来不及了，因为我们跟他上那时候已经85岁，他教十二年已经90几岁了，哎，所以真的会来不及啊。他跟他上就是这么时间都没有停，就一直上一直上，中间也不休息耶。他们从2点上到6点，中间几乎都没休息。那人家说老师休息，他就骂人家说没等你来休息，没等你来休息什么？他说不可以休息，吼，就很认真的这样子学。那老师用意就是希望把这个儒家思想能保存下去。因为有一次啊，他那时候已经95岁了，有一次我载他回去的时候，官渡回去了，到家里了、啊、他说啊，他用意的就希望把儒家思想能保存在世间里头，那一定要有人去传承啊，是不是？有人去传啊。他说他中国大陆呢一心一意要想传下去，可是中国大陆那时候文革，他因为文革的事情他就跑来台湾了。那台湾呢，他来台湾的时候，那个贤言教有人请他去讲，那老师呢，贤言教讲了，贤言教那程度不是非常好，老师说他讲一句下面讲了10几句，那老师后来就听他们讲，这是不恭敬啊。所以我们听好就是很恭敬的去听啊，有问题等一下再问。哎，这个是老师后来说他一心一意就是想要把这个法传下去。那我刚好是一心一意在找这个东西，那我就跟老师开玩笑讲说，我在台湾一直跟你挥手啊，你没有看到我跟你挥手吗？哎，他来台湾他的用意就是希望能讲，能把这个法传下去。所以他讲的这个十几年呢，几乎都没休息。他包括他生病哦，脚不好。那老师，我们就跟老师讲说，老师啊，你脚不好，坐轮椅可不可以？坐轮椅就不要来上课。他说，卡掉你没吹听啊？那骂人家说脚痛又不是嘴巴痛，怎么不可以上课？然后坐轮椅照常上课。所以他这么拼命的教，用一心一意就是希望把它保存下来。我刚才讲了，保存这个圣人的法，可以让我们增长智慧，增长智慧里头就不会做错事了，这个是确定的哦，不可以怀疑，确定的。那后来呢，因为有这个好因缘呢，我也希望说从小朋友教起，所以我也从97年呢，就在那个三重二重国小，然后重阳国小，然后碧华国小，那个泸州仁爱国小，我就每天有每一班的学生就这样讲三字经，讲弟子规，讲论语。然后等到学生他们毕业的时候，那个家长跟他妈妈讲说，我们这个学校我们这一班最有气质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一班有受过圣人的熏习，就是有经过读过圣人的法，这些古文的东西，他们的气质就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你去学校看每一班都是乱哄哄，因为我去上课是8点到8点40的，看每一班都啊吵得要死，可是我去上课那一班就真的非常的乖。所以老师讲说我们这一班是最有气质的，是因为啊你有经过圣人的熏习。可是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没有人传呢？哈，我就问我们那个老先生说，这么好的东西，这个政府为什么不去推广这么好的东西呢？他就问我说，没得请老师，就说你要去哪里找老师呢？主要是没有传承，就没有人教了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。所以啊， 为了这个事情啊，我就感觉说我今年六十岁不赶快讲，真的像老先生讲威武啊威武啊，我常常就跟自己讲威武啊威武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佛家里头的无常观啊，就是什么时候要死不知道，那你心里要做这个事就要赶快去做，不要让它空白。这个是我们要讲的一个最重要的，就是说希望把这个法传下去。这个法传下去，第一个能使我自己也得到功德，那也可以帮助别人啊，社会也非常的安定。因为你看我去讲这个，这一班里头就有这么大的力量，所以他们毕业的时候啊，我都会去送花给他。那送花我就跟他讲，我跟你讲了两年哦，你一定要记着我跟你讲的那一些话，那一些道理，因为那些道理是从古书来的，没有读古书根本就没有。那小朋友就说，老师老师，你在国中教，那不大可能。我认为说应该要培养师资，这个是最重要，有人继续传承下去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那我们学这个呢，对我们读书来讲也是有很大的帮助。为什么？读书的方法很容易进入状况，那尤其是我们学过那个书法的人，他的定功都非常好。那定功好的话，他听东西啊就听得很细腻，很容易听得懂里面讲的意思。那我现在讲，因为我面对的就是你们这一些青少年，不叫儿童了吧，应该叫青少年吧。那儿童是国小，所以我们上这个课哦，真的像古代里头的书史，那个私塾啊，私塾的像古代的人啊，要读书啊，要家里环境好，环境不好不可能。那环境好呢，他的父母就会请老师来家里教。那老师在家里教了，他们家的子女啊，他们阿伯啦、阿哥啦、阿姨啊，那些小孩子就来读，或者他隔壁邻居的人也会来读。那为什么我刚才讲说，为什么这个法就从中间就没有了？因为我爸，今年如果在，我爸去年往生嘛，今年在他88岁。那他小时候呢，也有读过《三字经》。那读过《三字经》呢，因为《三字经》啊，这个古书啊，它有押韵，然后它有对仗，然后它有旋律，然后这样子的话，那对小朋友呢，他就很容易会唱啦，很容易会把它唱出来啦，所以唱出来呢，他就容易记住啦，容易记住啦，是不是？那所以古人啊很有智慧啊，他就能够读册歌，读册歌就是把书当歌唱，真的呢，因为他押韵做好，然后旋律也好，那个音阶也好，音阶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啊，他那个古文里头他有八音，他八音呢，一个音呢可以叫八个声音出来，就是第一，如果用棍来讲啊，它有滚滚滚滚滚滚滚滚，它有八个音，因为它有八个音呢，音阶刚好是七个音，所以它可以唱出来。那如果我没有讲，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所以现在的为什么不能讲诗？因为诗要吟唱，它没办法唱出来。那如果我们继续讲的话，诗一定会教的，因为呢，我是希望说诗会教，诗会讲的话，那个你们呢，诗会讲的话呢，你对你这个里面的内涵旋律呢，你才能容易进入这个状况。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方法，让你们都能进入这个状况里头，才是真正的师塾哦。所以以前啊，我问我爸说，您三字经安怎念？你说他念给我看，他说林基初请分身形象君谢相万过不高行乃千道基多鬼一专，都是念一样啊，跟我念的一样。为什么？他押韵还有对仗还有旋律有刚才讲的那个音阶，古人就已经做好了，所以每一个人唱出来就是这样子，就这样子啊。那现在如果我们没有唱，还是听不懂，因为这个要有师承，老师教那你才会啊，老师不教我们当然也不会。所以以前我们跟老师学，老师说 唱唱，每个人都要唱。嚯、哦，那刚开始唱的时候很好笑，因为我们那个老先生哦，他活到101岁才往生哦。那时候他教我们是85岁，他说我至少要活到100岁。说、哦、真的吗？那时候我就很认真看100岁是怎么活的。后来我看到哇，活到100岁很简单的道理，不困难，真的不困难啦、啊。他说啊，以前啊那个华佗啊，华佗是被曹操咔嚓死掉了，华佗他的学生啊，每一个人都活到100多岁，将要200岁。为什么？人家会过生活，现在人不会过生活，说很年轻都行，就这样飘逸啊，死掉了，哎，就是这样子来了啊。所以你看哦，我们来读古文啊，可以增长寿命，增长智慧，增长功德，增长很多无限的好处啊。为什么不讲？非讲非讲，就非要讲不可。所以一心一意就是我一定要讲，我可以不教书哦，我一定要讲这个。如果我这个讲得好，我可能书啊就咔嚓不讲，不教了。为什么？这个才是最重要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！哎，所以你们来跟我学是你们的福气，我不可能一辈子，因为那个教书啊真的超累的，因为你要一对一啊。我刚才讲了，我们这个是私塾，私塾知道吧？古代的人啊，要有钱的人，他才能请老师来教。那老师有两种老师。一种的是教你认识字的，一种是教经文的。那我这个是两个都跨过去的，我是教里面的字义，里面的经文也都进去哦。因为你字义了解，经文进去的话，你再去看佛经就不会很困难的。所以我来学古文的用意就是一定要把佛经搞懂啊，不然我干嘛讲、哦、我这认真读拢读无啊。那个慧空法师问我说，那你那个中论呢，大圣起信论读得怎样？阿在我他们把你不懂啊，真的不懂。哎，我这个很老实，懂就懂，不懂就不懂。那不懂怎么办？想办法赶快进去。那现在已经摸了几十年了啊，懂了差不多可以了。为什么？你读了刚才讲的那一堆的书啊，古书啊，就懂了。老师选这个课啊，他选这个四书啊，礼记啊，尚书诗经啊，这些啊在古代啊都是可以做大作用，可以当官，可以治国平天下的这些大部书，跟我们以前第一个老师他所选的那个课呢，说哇那个小家子气的课，他是选那个什么秋水轩尺牍啊，就是一个穷秀才啊，啊他考不上那个功名啊，然后他就去当那个师爷啊，啊，他的文章笔非常好，可是里面的内涵都不能跟那个佛经相比的，不可以相比。所以老师选的这一些，是因为我去跟老师讲，我因为佛经看不懂，所以老师就特别选这些大部经。那这大部经的题材就不一样哦。什么叫题材？哎，题材哎，题材就是说。就是说有做西装的料，也有做内衣的料，是不是？西装的料当然是很贵啊，对不对？那内衣的料当然便宜啊。那这个题材，好的题材，它可以有很大的作用啊。那当然了，老师写这个题材就是要就是能跟佛经里头相并论的，不是选那个小部经的哦。我才发现说哦，原来这个老师呢，因为这个老先生啊，他知道说我要的是什么东西，那他非常好。因为那个2000年的时候，我车祸，那个嘴巴就是车祸被撞的那个嘴巴都缝了，哇，迷毛毛。当天晚上哦，他还去医院看我，然后帮我补课，补他今天上什么课？他知道我要传承下去，他一直很担心我哦。到后来他要往生之前问我说啊，你读了有几层了啦？我说有几层哦。我说因为你刚开始读不可能马上了解，你要再去进修，一直再去温习，一直再去了解里面的内涵，才有办法知道里面的真实意。所以读了呢，所以我们呢读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有长时间去欣习。那 就跟我们写书法一样，你说一年就要把它写到楷书、行书、草书、隶书、篆书都会，那是不可能，你先来都不法懂，就是你要时间去磨它，去磨它，有没有？我们写到行书人是不是楷书磨了四年才过来？一定啊，一定要磨那么久来。所以我发现说，哦，原来我的学生就是这一群宝贝。因为什么？你们是我的宝贝，你们要传我的话，我就把你当你是我的宝贝。真的啊，因为小孩子来学，他能力很强。因为我有教和尚那些年纪大的人，如果小孩子学了十次就会，那一些人就要教学到十五次。说哦，一点叫土呀！我发现，因为小孩子他心很清净。你跟他讲什么他就马上能进入状况，他是零污染的，真的零污染的。所以我为什么把你当宝贝看，真的是宝贝啊。而且像这个时代哦，我们能写上能学书法又能学这些古文，我敢保证外国不知道有没有，台湾绝对没有第二家的，我们是高行独起，高行独起就是只有我们这个地方才有。那我为什么教书啊？我跟你讲，其实我是有设计过来的，你们一定都落入我的圈套。什么设计过来？我要讲书法的，讲那个古文的话，讲到能起作用，至少还要有十几年的功力。十几年，那如果我教你们书啊，你们两年就可以看到效果了。你有人说，哎，你教我为什么这么好？因为我读了这些古书，古人教的方法就是这个样子。那现在会用这个方式教的人少了，因为他没有我读这些古书，他能把这些方法都运用在学生身上。哎，所以来学这个古书，哎，有这么大的功德啊，真的有这么大的功德。所以我把你们都当成宝贝看，我每次诵经诵完了，愿以此功德回向我这些宝贝，每一个人都身体健康，然后长寿快乐，然后有智慧，因为你有智慧才能接受这个法。哎，啊，我们大约就讲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课的内涵。这个我们做任何事一定要说我为什么来做这个事啊？要学我，学我就是要成佛啊！有人学我成佛，不敢承担。那不你学我被从呀？你要学我做什么？咦，这个是正确观念，目标就是学我要成佛，就是这个就这么简单的目标。那之间这个中间就要怎么去走啦？就要有什么方法怎么去走？那这个就是要慢慢的去进入这个状况。我这个不讲话比讲话效果还好，真的。为什么？你们慢慢的看就知道我的效果好。我去学校教小朋友，那小朋友没有乖，我就眼睛看他，他就赶快去读了。因为这个学习啊，就是一定要有进入状况啦，那才会把这个学到好啦。哎，我们写字也是这样子啊。好，好，我们就开始从那个这个第一页里头啊，来，这刚才有讲了，可是我讲的内容。老师跟这个都是差不多一样的。第一页有看到从私塾学童啊读诵的课本很多，有没有？然后例如三字经、百家姓、千家文，然后建立龙文、边影，然后习实贤文，然后七字杂诗七字杂字，然后神童诗、千家诗、唐诗三百首、女儿经以及幼儿故事、丛林诸书，就是古时候对小朋友读的有这么多书。然后呢，它最重要说以三字经的知名度是最高的，因为三字经它内涵包含的很广，就是宇宙所有都在里面，可是念的人很多，知道里面内涵的就少了，那就慢慢的去学习啦啊。然后三字经呢大多采英文，这三个字一句，然后四句一组，那每四句的像一首诗，一首诗就像刚才我讲的这样子，可以唱的。我刚才有没有唱给你听啊？有没有？哎，就是这样子可以唱的。因为诗歌， 他诗就可以当歌唱。为什么？歌唱容易记，你这样的背书不容易背，然后唱起歌来就很容易记。所以年幼的儿童多能习诵，那诵起来如儿歌这样唱得很快乐啊。那因此呢，一般私塾呢多用这个书做开蒙，开蒙读本。什么叫开蒙？来，这个我跟你讲，我们开蒙，蒙就是小孩子还懵懂不懂，然后第一个就开启你，就是这个最好的，从最简单的，开蒙就是从最简单的方法教你，那书中呢，他讲的有天地啊、人文啊、秦经啊、诸子啊、历史啊、历代四万人物啦、堪称一部国学简要的银锁，他真的是包括了很广，因为这个作者是一个很厉害，他那个官做的很大，这个作者是这个宋朝的王应麟啊，他官做的很大，然后他书的开头呢，第一个讲就讲人之初，为什么？就是讲我开始啊，从我自己开始，对不对？有人哦，有人都不了解自己哦，哦，然后我们开始学东西，了解你自己，就像是我去找地图一样啊，我要去哪个地方，你一定要找到说我现在站在是哪个位置，对啊，就是这样子，我现在站在哪个位置，这个这人之初，人的开始之初就开始，那性本来是善良的哦。哦，我们懂，我们先把这个前面这个序先讲了哈，就有很好的意思。那儿童开始读书呢，先认识这个人，这个人是谁啊？是我自己啊，不是别人啊，那便是有助于人文的修养。这个人呢、啊，你应该该做的，该不该做的，就是要从这个地方下手，不会物欲所迷，不会为这个事情所迷惑的。像很多人呢、啊、说哇。那为了某个事情啊，或为了一个感情纠纷呐、啊，然后就是跳楼自杀啦。你的人生世界只有感情以外没有别的吗？啊，这个是看得太狭隘的。所以你的感情世界还有你的爸爸妈妈，还有你的同学啊，一大堆啊。这个感情只是你生活里头的一部分而已哦。哦，所以你要是懂得这个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呢、啊，这个人就不大会迷惘的。不大会走错路了，然后呢，所求的一切学问呢，才能利己。你所求的学问，第一个就是先利益我自己。我刚才讲的，读圣贤书呢，因为圣贤他有智慧，我们就学他的智慧。有智慧会做错吗？哈哈，不可能啊！所以呢，监狱里头被关着说，如果有重来的话，你愿意去做这一些非法的事吗？我死也不敢。为什么？因为可怜他没有智慧，他就去做这一些。那有智慧人他就知道说，这个危险我干嘛去做这个事，我才不做嘞。所以读圣贤书的他就有智慧，那呢进而可以惜圣惜贤。惜圣说我希望当圣人，我希望当神人，这个贤人，贤能的人，那个古代读书的人哦，都希望当自己是有贤能的人，那希望当我是一个圣人，因为你贤能人他可以教化，你是个圣人。像孔子啊，已经离开世间2000多年，他的精神还在世间呢，那谁不希望成他跟他一样呢？这希圣希贤说希望，其实古书不是很难读啦，你希旁边再加一个望的希望，你们可以做笔记在里面，然后可以做写进去，然后这本书呢你下次上课就带来，因为我们书法的课学生都非常稳定，不可能不来的。然后《三字经》呢，不但是古时候呢儿童必须读的书呢，即使今日以至未来时代呢，儿童以及其家长呢，甚至于凡是有心以儿童教育的人士，都必须读这个价值，读这个最有价值哦，因为它讲得很广，宇宙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进去了。可是他讲的不是很深，他讲的只是一个介绍而已，介绍大略的而已啊。然而呢，此书的内容呢，包罗万象，义理深奥。如果无人讲解，也无注释呢，别说儿童读不懂了，就是很多成年的人呢，恐怕也看不懂，不了然的是看不懂。看不懂啊？为什么？它有很深厚的内涵在里面。那我们跟老先生 读这个十二年的古文呢，主要就是能把里面的字义理全部都把它阐释得非常的清楚。啊，我会用那个很浅显，因为你们都十几岁啊，有时候算一算，哇，我大你们快要五十岁了，四十几岁有了。我以前呢，我们那个老先生大我三十九岁，那我们那个阿嬷同学他大我五十几岁。因为这个中间呢已经断层了，断层我刚才有讲，因为日据时代啊，日本人他不愿意我们读古书，读自己的文化，所以啊，一个国家要灭亡，就从他的文化先灭亡，文化没有了，这个国家就没有了。哎，这个恐怖的是，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危机意识，哎，真正足恐怖，你知？为什么？你要这个国家灭亡，你就不要给他文化传承，他们本来文化传承，我们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化，有这么深厚的文化，所以我们中国人的脑袋瓜很细腻，因为我们这个家族一共有八个人在国外读书了，八个哦。我听我侄儿讲，我那个侄女讲，她读名古屋大学的时候回来跟我讲说，阿哥阿哥，那些日本的小朋友他们有在背论语呢，哎，他叫我们不读他们自己读，呵呵，我干嘛奇怪，你叫人家不能读，为什么？我给你读了，你增长智慧，我怎么去管理你啊？哦，就是这个道理来啊。有智慧人会让人家任意摆布吗？不会，有智慧他自己有思想，他就不会说人家任意摆布。哎，就是这个道理了。然后我那个叫我先生的弟弟，他们小孩子有的现在今年的有那个美国的那个大学啊毕业啊，纽约大学毕业啊，他现在要去当医生了。他说他们美国他们读大学的时候，他们美国也在读《孙子兵法》，他们也在读《论语》，我们竟然自己不读，我不定在抄什么。他回来跟我讲，为什么他们？因为他我小叔他怕，他说他自己的小孩子，他去美国那时候，欸，一个七岁，一个九岁，他们去那里，他会尽量说保存中国的文化，会讲中国话，会看中国书。结果我那个读那个纽约大学也回来说，他讲国语很好，讲台语也很好。他说有一些华侨去那里，父母都不教他说一定要讲国语讲台语，然后都不会，等他讲国语还要再去补习讲国语。我们自己的母语竟然搞丢了，那你看国外人家在读这些书，我们竟然不读。哎，我讲的是实在话，他们没有去国外读这些书的话，我还不知道哦，原来国外人读这个书啊，我们竟然自己也不读。哎，那到后来啊，我们可能会古书会跟美国人取经啊，美国人很研究这个，我们没有了，他不是颠倒了吗？哎呀，我们中国文化竟然没有了，说怎么可以呢？不可以啊！所以要我们的文化传承下去的话，我们国家才会富强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他这里讲说，如果没有人讲，你还是听不懂。哎，那现在古书店里头啊，可以见到《三字经》的古著啦，那大约是清朝人著啦，然后哎，很多家都在著，然后。这个因为我们讲三字经呢，它三字经它有后面讲到历史的时候，那个历史呢它是因为作者这个人是宋朝人嘛，那宋接下来说宋明清嘛，那宋明朝就有人接，那清朝有人再加进去，三字经再把它加进去，对啊，那到民国呢就有那个这个章太炎啊，这个人很厉害啊，他又把三字经的这个历史啊又加进去，所以一直加一直加，所以有人问我说《三字经》怎么那么多版本，那是没办法，对，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他就一直在加，因为作者他是宋朝人嘛，对啊，那我们《三字经》他是讲到历史的时候，那历史总不能哦，我们中国到宋朝就没有啦，宋明清然后接下来民国啊，是不是？那就一直在加进去啊，然后这些呢都是文言文啊，那没有习过没有练习文言文啊，那哪里会了解呢？那这里呢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这本书呢，它是任教于中正国小的老林老师呢，他在台中联社呢国学社呢 这个启蒙班授那个三字经，他教三字经有十几年了。那个老师呢，他采用私塾的教授法，因为没有私塾他没办法教到好嘞。很多人说私塾有什么好处，哎，很简单，私塾呢，像说你来跟我学书法，那书法不可能说学了两年就会了吧，不可能啊，那你一学可能要学了很长的时间才会啊，那你跟一个老师，老师才能了解你，那老师才能用种种方法让你很善巧方便能进入状况啊，那你一定要跟他长时间啊。所以那时候我们跟庄先生啊读的时候啊，那老先生那时候已经85岁，我心里就花了一个愿，我至少要跟你10年。后来他跟到10年，他有一次生病，我说不是不是，诸佛菩萨，我没有，我要跟到他不在世间了。因为10年他刚好生病，说不可以，我要跟到他往生，然后再多读2年。那多读2年呢，因为我们人啊很好玩，人到年纪大的时候他就会忘东忘西，那到后面的读的时候，我们就几乎都在读填充题。什么填充？老师讲到前面啊，中间里头他就忘掉了，那我们就赶快，我们读久就知道老师要讲什么，就赶快跟他补充下去。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不赶快教的话，我的60岁如果再过几年真的是没办法教，就是没办法了，真的这样啊。所以一定要赶快去学，然后赶快去教。然后这里讲说先教这个学童啊背这个经文，你们大家都会背的吧。好，续着儿童的则用儿童的语言，就是对小孩子讲，又要小孩子了解他的里面的内涵去讲，只讲的小孩子听懂的这一段就好了，不要讲太深了。如果我们讲深一点，我们就会再从那个论语里面再去讲。那义，这个讲义的讲其义，这个意义呢，它是深受儿童欢迎的，因为它容易让人家了解啊。你不了解，读了不了解有什么意义呢？像我刚才讲，我读了一大堆佛经都不懂，真的是那时候我是这么笨吗？我这么认真的读，竟然还读不懂吗？那不是，因为佛经里头啊，它不是只有读就会，它还要去实践，你生活要坐在跟它相同的，那才可以啊。然后再讲说，后来都写成，因为这个林老师后来都写了一本书，名叫《三字经》的这个简说了。那前书是说这个事很生动，然后他又有讲这个道理，他很明显，那个学童读了呢，就可以潜移默化。有圣人所说说蒙以养正的功效，蒙就是说启蒙了，一定要养成他一个正确的观念。你开始学，只给他错误了，像说我要去我家，我家从这个方向走，我既然走这个方向，走到死也不能到我家，为什么？你已经走错路了。